上文书说到，郭云和焦芳老英雄他们在街头卖艺，没想到第一天就招来了宁王府的两个王官，这是亲哥俩，一个叫黄永福，另一个叫黄永禄。这两个人见三个女艺人模样俊俏，唱得又不错，想叫他们唱堂会。郭云问，咱们上哪儿唱啊？黄永福说，上哪儿唱，反这个地方可不像在这儿，说话行动举手投足都得注意，差一点儿就没命。郭云也害怕呀，心想上哪儿啊？难道上王府去？哎呦，那地方去不得，我们现在在王府里没有眼线，没我们人帮忙，两眼一抹黑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，到里边有生命危险。现在这几个人生命担在我身上，我到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少了一个两个的，回去我怎么交差呀？可又一想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们来是为探听大人消息。哎，喝出去了，二位老爷，哎，我们走江湖的就是为挣点钱养家糊口，既然你们看得起我们牡丹班，帮我们忙，那可求之不得了。再说你们二位这么高身份出面，还能给我们亏吃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两个王官闻听哈哈大笑，行，不愧是江湖艺人呐、啊、嗯，说话中听啊。告诉你吧，今天是我们朱王爷的军事赛诸葛李自然的50大寿，我们李军师啊，在王爷面前可是大红人，说一不二，这个人足智多谋啊，是特意重金聘请的。正因为这样，金陵大小官员都到军师府祝寿去，我们也得去啊，可送点什么好呢？我们在街上转了半天没有合适的，哎，碰见你们几位了。据我们所知，李军师最爱听凤阳歌，我想叫你们在寿宴上唱几段，要是李军师高兴了呢，我们受赏，你们也亏不了。就是今后再唱，你们有名了，是啊，你给李军师唱唱，这牌子还不响吗？这不就发财了吗？哦，那是那是。郭云嘴里说着，心里想，嗯，到军师府唱也好，也好摸摸王大人消息。他刚想说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，黄永福说，哎，我说唱唱了，万一要是军师爷高兴了，就能把你们班子留下，你这一辈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，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了，你爹妈老了也有依靠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焦芳、慕容氏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由得打个冷战，心想：要我们进军事府唱，就得出头露面，一天两天好说，要是日子长了，能保证不出错吗？常言说得好，砍的没有炫的圆呐、啊。我们不是啊，唱凤阳歌出身，这算半道下海都不够。这是人长得漂亮，他们就迷糊了，要按真的唱功比差太远。更主要，那帮绿林的贼可都聚在这儿了。方才他不说了吗？金陵大小官员都到了，那么绿林的贼也来到这儿，万一认出来郭启龙，可认出我们露了马脚被人看破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特别是这几员女将模样长得如花似玉，亚赛天仙，那些个官员哪个不是酒色之徒？特别是绿林的贼寇多半是好色之人，倘若哪个相中了一个，岂不找麻烦吗？这两位老人害怕了，郭 起龙刀乐了，心想呵呵挺好，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刚到金陵就能进军事府，这是开市大吉。他有什么用啊？不进庙怎么能拜神呢？想到这儿急忙回答，二位爷，您真是我们全家的大贵人呢、都说侯门深似海，如果没有二位老爷抬举，我们能进军事府吗？能给这里的官员唱歌吗？还不得像叫花子一样长街讨要。老爷您说吧，夺阵出发。现在就走。正当午时啊，开寿宴，等我们到呢，他们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就可以马上唱。好啊好啊，那我收拾一下吧。于是翻身回来，冲着焦芳慕容花喊，妈耶爹耶，这回咱可好喽，这两位王官老爷领咱上军事府唱去，快收拾收拾呗。哎，慕容氏嘴里答应，心里可着急了，心想郭云呐、你小子的胆子太大了，晒干了也比冬瓜大八圈啊，敢把我们领到什么军事府去。哎呦孩子，咱们能行吗？妈耶别怕啊，有我呢，你放心，到那准成。哎哎好啊，哎，咱们一个唱江湖的粗人，不懂王府的规矩王法，哎呀要唱不好不能怪罪呀。妈不要紧，有黄老爷给咱做主，没说的保证没事儿。哎呦没事儿啊。慕容氏瞪了郭云一眼，郭云凑过来，怎么了？进军师府能行吗？老姑妈你别怕，都听我的，凭我三寸不烂舌两旁伶俐齿，保证万无一失，甭管他说什么，你沉住气，你就面带微笑，哎，就行了。我可告诉你小子啊，我们娘儿几个全交给你了，我们一块儿去的可得一块儿回来吧，放心吧，不能留俩，快收拾收拾。哎哎哎哎，老头子把鼓背起来啊，走。老焦芳眼下装一个又聋眼睛不好使的人，有意啊，干啥呀？背鼓去。背鼓干啥？上军事府。什么？回故土啊？那不是白来了吗？不，上军事府唱堂会。什么？上天津卫？哎呀，那可是大地方，可就是刚来就往回折腾，够忙活人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就跟着走吧，说也没用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打岔呢？什么？有意啊，上那管饭不？不管饭咱可不去呀。哎呀，我说老龙头喂，你耳聋嘴可不聋，就知道吃，要不是我妈护着你呀、早把你扔半道了，何苦现在受罪巴拉的还得带着你。说着照着江芳的后背咚咚给两拳，这两个王官呢、和周围啊看热闹都乐得前仰后合的，气得鲁豫娘直咬牙根翻白眼儿。焦芳想，好小子郭云呢，你太缺德了，老拿丹凤侠慕容花找笑话，慕容花跟我他得管我叫大白哥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，你嘴不损呐。慕容花也生气，这小子演戏挺像，就听着怪别扭的。焦芳小声说，孩子行了，没事走。焦芳这才慢慢的背着鼓撤了场子往外走，老百姓围着还想接着听呢，哎别走啊，没听完呢，我们这钱还没花了呢。黄永禄说，嘿嘿，围着干什么，走走走，你们愿意看呢跟我到军事府看去啊，那甭看了。一哄散场了，郭云这才跟着两个王官带着众人离开了杂巴地，拐弯抹角奔军事府，走了好长时间到了。王永福说，几位在这等着啊，我们往里送个信儿。说着两个人进院，郭云抬头一看，哟，这片房子太阔了，是新修的，前后啊 四层啊，全是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柱、油漆彩绘，地面都是磨砖对缝、条花灌浆。周围的院墙一丈二，蒙牛顶架的墙头，高大的门楼啊，广亮的大门，13凳台阶，两旁边有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装爵，还栽了2排龙爪槐。门前非常大，像个广场，停着大小车辆。拿现在话说，这是停车场。上面门灯里边有懒凳，门槛子20来高啊。当然旁边有大门可以走车。这个地方悬灯结彩呀、啊，门庭若市啊。这一排排的大小轿，这边拴着马，那边拴着车，把门的全副武装，拿着兵器，好不威风，胆小的不敢过去。他们站着等了一阵，黄永禄出来了。任先生，走吧，进去吧。哎，谢老爷。就这样，几个人上台阶，低头恰门前，来到院里。迎面是影壁墙，从左边绕过去是甬路啊，梁旁边栽着花草，廊檐下挂着串串的灯，往里走了很远，正面是大厅，这大厅10几间房子，前出一廊，后出一厦，大门开着，窗户开着，里边是高谈阔论啊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胆小的敢进吗？真唱凤阳歌的真不敢进去。就是这样，焦芳也替这几个女孩着急呀、啊。听了姓黄的来到了里边，一看呢，几十张桌子座无虚席，这伙人正高谈阔论，马上就开席了。黄氏弟兄来到李自然近前，李军师，我们给你祝寿来了，来晚了啊，您原谅，祝您福寿绵长，子孙满堂。李自然微微一乐，哎呀，二位贤弟，免礼免礼，好好，来，请坐，咱们痛饮几杯。不不不，军师，我们有话说，您今天过生日，我们想好几天，想给您送点寿礼，可是买什么都觉得礼轻不合适，买太多了我们没那么多钱，买轻了我们不好意思拿。您说您府上什么也不缺，我也想不出什么稀罕物来，为了给您在席前添点乐趣，让您高兴高兴，我们特意啊请了一个班子给您唱大戏，不知道您可愿意赏耳啊。啊，哎呀，请的什么班子？唱凤阳歌的。哦，李自然一听乐了，他对凤阳歌有瘾，当时还特别流行，当地人爱听凤阳歌，就像东北人爱看二人转一样，宁可不吃饭得听二人转，在当地呢，宁可茶不喝得听凤阳歌。这个凤阳歌啊，其实就是凤阳花鼓，由明代秧歌组成，其中有地方曲艺的双条鼓、戏曲的花鼓戏、民间歌舞花鼓灯，流行语啊凤阳燃灯寺一带，后来发展到江浙北京一带都有了，当时非常流行啊。演唱者两个人，一个女的击鼓，另一个女的敲锣，一块唱，曲调有凤阳歌啊、小五更啊、十杯酒等100余种。除了唱曲呢，还有带故事情节的小型节目。因曲调以凤阳歌为著名，有人把唱凤阳花鼓的也叫唱凤阳歌的。李自然一听来伙唱凤阳歌的，都高兴啊，群贼也乐，抻长脖子瞪大眼睛等着看热闹。好啊，李自然说，哎，我说二位兄弟啊，你们这招好，说实在的，有酒有宴，没有歌舞不成席呀、啊。 都说美酒不成席，我说没有歌舞不成席，可有一样得唱好的。另外呢，人长得漂亮的，唱的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哎呀，李军师啊，我们今天请来这个牡丹班有三朵牡丹花，色艺双绝呀，嗓子好，做派好，模样漂亮。嘿，这仨女的，跟您说实话，什么过去古代美人啊，妲己呀、褒姒啊、西施、貂蝉不行。那这几个唱唱的，看一眼，您那一辈子都不忘，美极了，以饱眼福啊，嘿嘿，是吧？李自然呢，挤眉弄眼的，哎，好啊，既然这样，兄弟，你这个寿礼太好了，去把他们叫进来。哎哎，哥两个刚要出去，在旁边惊动一个人，哎，军师，慢。嗯，李自然和黄家弟兄一愣，顺声音一看，隔张桌有一个人站起来，说话人38、9岁，大高个子，这脸长得跟花梨棒槌一样，谁呀？正是花面狐余化娇。挨着余化娇的是游击将军裘月。这俩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俩小子就是宁王府的。余化娇和裘月是宁王的红人，当初封的战殿将军。这俩小子应该说是反王的嫡系心腹，要不然怎么把他们俩派到山东去了呢？到山东没想到登云山失败了，他们又回来了。不但他们回来，包括那个凶僧李龙、李廷柱都在这儿，不是一块来的，陆陆续续来了。到了之后，宁王一看怎么办，我这正缺人呢，那都留下吧，留在身旁。今天是李自然的生日，余化娇、裘月当然不能落过了，也来祝寿。送完礼往这一坐，干嘛准备开席。他们是这府里的座上宾呢、啊。皇室弟兄请唱戏的，余化娇听得真真切切，这俩小子横草不过，他拦了一句。李自然说，余贤弟，你有事吗？军师，您等一会儿，我有几句话问皇室弟兄。二位，你们请的这个班子，问没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，都是什么样的人，可靠不可靠，有没有保人，防止京城来密探呢？余化娇这么说，皇室哥俩不高兴了，心想，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？在军事府你算哪盘菜呀？你不也是拜寿的吗？你算个啥呀？窝窝头方个，纯粹显大眼儿。皇室弟兄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有那么句话，小官怕大官，远臣怕近臣呢。这哥俩是宁王身旁的护卫王官，官衔不高，位置重要，一般人怕他们三分，因为是朱宸濠的近臣，是大红人，就是李自然也得另眼看待，以兄弟相称。他一看余化娇这么质问，黄永福不乐意了，鼻子哼了一声，没理睬他。黄永禄呢过意不去，急忙说，啊，余将军，我请这班人呢一共6个，从山东来的，领班的叫任有义，老两口带3个大姑娘。哦，都什么模样？哎呀，什么模样怎么说呢？那个姓任的20多岁，精明强干，黄皮拉瘦的，还是老头子，哎呀，弯腰巴叉快贴地皮了，又聋又老。哎，那个老太太挺俏上，长得也不错，那几个大姑娘漂亮透了，没法学。黄永福不乐意了，哎，你问什么？叫他唱几段，你看个够。你问什么呢？不是，二位皇贤弟，不是我多心，从山东来人可不能不防啊。自从登云山失守之后，2个多月， 官府没派人来，奇怪呀、啊，这可不是好事了，未雨绸缪，他们早晚早晚得到这儿，所以我们这是禁地，最好不让外人来。有那么句话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我们应该小心点，免得其中有诈。黄永福一听就翻了，于将军呐、啊，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啊？今天可是军师大喜的日子，我们没什么送的，就送一台戏，你给挡，你算干什么的呀？你平白无故的找麻烦，扫了大家的兴，难道我能把奸细往军师府寿堂里带吗？那么说，那我也是奸细了。于化娇赶紧陪笑，哎，哪里哪里，我只不过是提醒注意，应该小心，哪能对二位王官有所怀疑呢？哼，那你奸细长奸细短的，你干什么？二位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因为我在山东待过，那狗官王守仁手下可有高人呢、啊，有个叫长吉的，武艺高强，郭云人称坏拐子，我们让他整苦了，就是我们提醒军师和你别中他人之计。哼，于将军要这么说倒也有理，不过别以为我只是王府前的一个护卫，没到外边去过，没见过大世面。郭启龙我知道，他不镇江人吗？我今天找的是河北烙亭人，他叫任有义。你别寻思啊，别人都是傻子，就你一个人聪明。你怎么说话？李自然怕事情闹僵，急忙出来给打和，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嘿嘿，二位贤弟，你们都是好心，全是为了我。这么样吧，既然为我祝寿，别的话咱别说了，今天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这伙江湖人他假的也好真的也好，就让他到我的席前唱几段，要是奸细送上门来，我们省事儿，把他一网打尽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吧，传令叫唱凤阳歌的进来。是，这边一喊，郭云领着几位就进来了。这是交房响，反正喝出去了，虽然没有红毛宝刀，凭双掌也能捞几个垫背的。那几个没谱啊，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哪知郭云刚走到了屋子的中间，山东来的贼呼啦就站起来了。没错，是郭云，把他烧成骨头化成灰，也认识他是坏拐子。李自然说，好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。